我们今天开始进入以赛亚书，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九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还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已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略，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厄摩拉的样子了。以赛亚的时代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第一章做一点历史的导论。那这个乌西亚在第六章出现，约坦特别亚哈斯在第七到九章出现，西西家是36到39章出现。但这本书呢，除了第一章、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七到九章36到39以外，没有什么样太多的历史背景，它信息为重。信息的重点是上帝透过这个以赛亚给当时的这几个王，这几个王他们当时都不听上帝的道，百姓更是如此。从第一章第二节呢，以赛亚呼天唤地的，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上帝透过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养育儿女，将他们养育长大，他们竟悖逆我。人之初性本恶，一开始就讲到人性，他们悖逆。他用动物来比较，第三节用平行主词、动词、受词，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你发觉都是认识，认识牛跟驴，主人或主人的槽。第三行非常奇怪，以色列却不认识，人家是认识，认识他是却不认识，而且缺的受格，前面的受格呢是主人，主人的槽。那照理说以色列应当认识主人，以色列人主人希伯兰阿多奈却完全不知道。更讽刺的就是说，认识主人或主人槽的是牛跟驴，以色列呢比牛跟驴还不如啊。第一章就看出人性最根本的特质，因此呢第四章就开始责备说，你们犯罪，犯罪的国民，你本来是要建立上帝国度的百姓，现在变成犯罪的国民，现在变成行恶的种类，现在变成败坏的儿女。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以赛亚书的神学出现了。第一章第四节，以色列圣者跟以色列人的污秽，你们本来是我的民，希伯兰阿密，原来以色列是属于他的，是立约的百姓，那整个养育啊，整个养大，其实第五章是这么说的，葡萄园之歌，我把你们从埃及拉出来，就像一个葡萄园放到迦南地，让你们呢凿成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对第五章来说呢，是整个救恩，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地，上帝把他们养育长大，以色列人被拯救啊，已经隐含着原来耶稣是犹太人的救恩，会影响到约翰福音15章，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犹太人被刷走，耶稣说，我下面里面结的人来取代以色列人，耶稣也会让外邦人进来。先知书已经建立在五经、西乃之约、大卫之约的基础上面， 所有的先知的基础是五经 Torah， 先知不会自己另起炉灶，先知顺服权柄，顺服上帝透过先前的启示。上帝希望以色列能结好果子，上帝希望呢耶路撒冷真是成为万民的祝福。在第二章第二节开始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上帝透过以色列人让他们进迦南地，建立耶路撒冷，建立这个属神的百姓，是要让万民来归向他。没有想到呢，第一章的以赛亚书就看到呢，他们是犯罪，不只是犯罪，他们呢有暴虐，他们有虚浮的宗教。在第一章十到十五节呢，我献了很多公绵羊的燔祭跟肥畜的脂油，我已经献够了，我已经很多了，一直以为我这个可以来代替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要求。宗教非常虚浮，社会很不公。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凶手住在这城里面，上帝希望这个城耶路撒冷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吸引万民的。从以色列的圣者来看这个国家呢，三个角度：国家、国土、荒凉。第一章五到七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次完成的。上帝已经透过以前包括北国后来给亚述掳走，还有内部很脆弱，就像什么呢？在第一章第八节，好像葡萄园的草棚，好像呢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国家很荒凉，内部像草棚，因为外面随时要逼迫。第二个角度来看宗教，虚浮的宗教。第三个，社会呢完全失去公平跟公义。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提到呢，你的银子变为沙宰，你的酒用水缠兑，你们的官长居心悖逆，甚至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为你们不收红包，因此呢这是官长社会法律系统通通堕落，是因为离开神。人之初性本恶，从以色列人身上可以映射出来。我从一到五章啊，在今天以赛亚书的开头做一些重要的反思。第一，以赛亚书前面五章已经宣判以色列死刑，包括国家有灾难，信仰已经败坏，社会瓦解。刚刚所说的用葡萄园之歌来做比喻，上帝希望你结好果子。第五章第三节说，耶路撒冷的居民跟犹大，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间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样结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要撤去他的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他的墙垣，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要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们是我所喜悦的，但是因为你们呢，人之初性本恶，悖逆上帝，有暴虐，我指望公义，谁知有冤声。第五章是最高潮，说过去的故事，把你们救出埃及，倒带子让你们看你们祖宗如何被救。没有想到呢，现在在耶路撒冷都是堕落败坏。第五章呢，葡萄园之歌的最高潮是六次祸灾，祸灾是犹太人呢在丧礼的时候，家里死人的时候所说的话，来说明呢他们死定了。第五章八节祸灾，五章十一节祸灾，五章十八节祸灾，二十节祸灾，二十一节祸灾，二十二节祸灾，一章到五章越来越沉，越来越黑暗。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光景，上帝界的灾害呢，步步高升。一章五到七节受责打，第一章二十节凶手在城中，第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讲仇敌要来袭，三章二十五节说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壮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第四章第一节， 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意思是说，丈夫男人通通战死，这些女人呢在抢丈夫。更可怕的地方呢，在1章24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以色列被上帝救的，现在变成上帝的敌人，他们变成上帝的对头，落在永生神的手中，真是可怕啊！希伯来书9章所说的。第二，这本书一开始就放在约，上帝透过摩西建立西乃之约，告诉他们在生命记呢这么说：你们如果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以色列的王国证明上帝是活的，因为上帝已经事先告诉借了生命记说：你们如果顺服上帝就蒙福，悖逆上帝就必外邦掳走。这个国家看出上帝是立约的神。以赛亚书就在谈约是他们为什么被掳被毁坏的根基，因为他们被约。第三，一个人的天上眼光决定他地上的行为。不认识上帝的人，你会比动物还不如啊。牛跟驴都知道主人，主人的槽，结果呢，以色列人不认识上帝，来讽刺他们如何羞耻可怜。也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呢，结果被打，到处都是伤痕，被包扎，还不知道求告上帝。在描绘什么呢？他们很无知啊。一个人不认识上帝，就不认识自己，就又会用宗教来包装，以为我多献一点钱，我多做一点好事，我多积点功德，用奉献，用守节期，没有耶稣，没有宝血遮盖的祷告来代替真实的敬拜。整个关键是你垂直的眼光决定你地上的行为，你比动物还不如。你不认识自己，你开始进入世俗化的挽歌。第四个，西安的城跟实际的城差距非常大。2到4章是高耸的西安，上帝希望高耸的西安是变成理想的西安。在第2章已经读过呢，我们看第3节说：必有许多的国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这是第2章被高耸的锡安。第4章高耸的锡安呢更漂亮。第4章第2节到第6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全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边有西乃山的经验，云柱火柱，有遮蔽，有避难，有保护，更重要还有主公义的灵，圣洁的灵，要洁净以色列这些生命册上称为圣的这些属神的百姓。其实他谈渔民，第4章跟第2章被高耸是给渔民预备的，他们本来是上帝理想的象征，但是呢却看到以色列的山下，第2章第4章的这个山下堕落败坏。理想的锡安跟实际的耶路撒冷差异非常大。你我是被上帝所救赎，新约属神的百姓，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一个里外不合一，生命不能彰显神的光。就像以色列1到5章山下是黑暗堕落，求主帮助我们呢，里外生命透明。第5个重点，没有神的人罪恶呢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第一章四到七节是百姓，十节是官长，到第三章领袖长老，第三章三节五十夫长尊贵人模式。从百姓到官长到领袖，因为没有纪念神的约，不看重神，不听从上帝，结果呢迷失自己，上帝透过多少管教却仍然不听，然后最后继续蔓延，最后的结果是第五章六次火灾，上帝在管教，可是罪恶也在败坏，那个人之初性本恶继续扩大，小罪累积成大罪。你怎么知道社会有堕落？女人爱钱，在三章十六节呢，这些名谋模特儿很多夸口的这些装饰品，最后呢男人死，找不到男人成为她的丈夫，男人呢抓权，他们也抓钱追求赃私，所以呢民间的君王会堕落，会贪污，以赛亚书就指责这样的堕落。他们抓上帝以外的东西，你如果没有上帝，不懂得上帝跟你立约，你不属于他，你不懂得他的爱，因此你的结果就是会堕落。信靠上帝以外的东西啊，最后都是很短暂肤浅。你如果没有上帝，上帝以外的东西会变成你的马门，会成为你的偶像，会卡住你。甚至呢从明谋悲歌来看出来，这么多钱灵性其实是堕落的，财富往往跟灵性是成反比。没有神的人堕落离开上帝，最后的结果呢败坏。以赛亚就在呈现呢这位神呢是守约全能慈爱，可是也是管教，他有管教。这个上帝绝对不是达尔文进化论演化论所说的上帝已经拜拜了不理人间世故，也不是无神论者上帝呢不在我们当中。其实从以色列就到上帝是活的，借着北国被掳走，南国被掳走，一再一再的打击，他们仍然不肯听管教。原来啊，人类拒绝神最不喜欢就是上帝会有管教，我们当儿女也一样，不喜欢父母亲的管教，但上帝有管教。你从以赛亚书就知道呢，上帝是公义的神。什么样的人不爱管教？自由派神学、同性恋，还有我们这些罪恶的人。实际上呢，自由派神学的根本的问题哈，他们相信一位没有愤怒的神，借着一位没有钉十字架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将没有罪恶的人领进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里面，这叫自由神学。但我们所信的是有公义、有慈爱、有守约，当然有审判。这个以赛亚所呈现的神是用六次祸灾来告诉你们，必然要行审判。除非你懂得看到天上的神，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那是上帝立约百姓、渔民、剩余的百姓。因此，我们来了解以赛亚书一到五章的时候，就想想你跟我的生命。上帝爱我们，甚至要我们成为传道、长老、同工的，我们要成为金灯台，带领黑暗的社会归向上帝。成为传道是不简单的，就像以赛亚会被指责，传统上说他被绞首的，但听从他的人最后有锡安山、新耶路撒冷长。等待你跟我继续传道，让文化改变归向福音，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低头悔改跟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生命里面有以赛亚的那个蒙召，更多的了解你天上国度的视野，传主的道，也了解人的堕落，帮助我们这些没有神的人常常纪念主的爱，回到公义的神，被你管教，被你的爱所约，回到你面前仰望你的连续一生，来见证主在金灯台上、在锡安上瞻仰主的荣美，能够让黑暗的世界看到你的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